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捧场，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今天一大早就看到蔡振坤先生的一个推文，他说呢，王岐山旧部也是王岐山调入中纪委的最后一个嫡系，崔鹏刚被抓了。这个崔鹏啊，据说是情商极高，察言观色本事超强，他在2002年的时候呢，还是北京宽沟招待所的所长，听起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感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但是呢，后来王岐山在担任北京市市长之后，把他提拔为北京市政府办的副主任。随后呢，等到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后，又把崔鹏从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提升为中纪委副秘书长，解决了副部级的问题。王岐山在卸任中纪委书记之前，安排崔鹏担任了监察部的副部长，并且呢，在赵乐际接任中纪委书记的时候，当选为中纪委的常委。二十大之后呢，一直担任中纪委驻全国政协纪检监察组的组长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仕途一路都是王岐山提拔，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变成了一个这个省部级的高官，而且呢，还是在这个监察部啊，在这个什么政协纪检监察组这种非常有优势的地方。那么崔鹏呢，他的落马哈、也是最近王岐山亲信人马纷纷落马的最后一环。现在几乎跟王岐山最亲近的人呢、最近一段时间哈、都在密集的落马，不管是金融系的，还是中纪委，亦或是跟了王岐山几十年的几大秘书，到底为什么哈、让人非常的费解。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人呢爆料说，王岐山和张幼霞联手政变，打算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动手，再来一次西安事变，结果走漏风声被习近平识破，随后呢，共军内部被大清洗。这个事情其实可能解释了我们之前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哈、就是张幼霞如果要抓习近平的话，除非是他能够搞定中央警卫局，否则怎么抓习近平呢？但是呢，这里边的爆料呢，讲的是他们准备在习近平出去视察军队的时候，来一次所谓的西安事变。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咱们一会儿呢再来详细的说。现在呢，这个据传呢、王岐山本人是被软禁，看样子呢，今年可能要被习近平拿出来祭旗了。今天想聊的第二个话题呢，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啊有一个报道说，这个中共呢正通过一系列新的规章制度重塑财富的管理格局，要求企业放弃境外架构、境内注册，并强制境外上市所得到的资金回流内地，并且还要交税。大家知道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啊，很多中国公司都到华尔街上市啊，等于圈了境外资本的钱发展国内的企业。为此啊，中共特批了一种叫做 VIE 的架构。现在呢，中共突然之间收紧规定，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没钱了，需要杀鸡取卵。这个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很长啊，就是我想一会儿呢给他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因为这里边你就算是把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从头看到尾，它里面所谈到的一些现象，具体的操作可能大家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关于具体的操作部分的话，一会儿我想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说。最后呢，还想说一下关于美国和伊朗目前的谈判。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相互停止攻击啊，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天啊，就是已经有72小时的静默期了。那么根据报道呢，来自于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的调停方认为，美国和伊朗即将重启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一项新的提案呢，旨在解决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和运营的争议。现在呢，据说是伊朗和阿曼呢已经批准了这个提案。但是川普呢决定推迟做出最终决定，直到今天跟内塔尼亚胡会晤为止。那么另外呢，就是川普这边呢似乎是跟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消息啊，这个川普也很乐观，也不再不断的对外面讲哈、就是我们很快会达成协议了。但是呢，伊朗方面仍然予以坚决的否认。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这个伊朗说呀，双方没有在进行谈判。伊朗的外交部呢发出的声明说，这个他们既没有再跟美国谈判，也没有请求美国重启谈判，说这不符合我们行事的风格。然后呢，他们还说呢，这个是美国方面提出了谈判的请求。伊朗方面呢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没有发生变化，现在整个海峡仍然处于完全关闭的状态。所以看起来呢，似乎又是一个罗生门啊，川普这么说啊，然后呢别人那么说，感觉好像是这个双方各执一词吧。如果你要是对咱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感兴趣呢，就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哈。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废话不多说哈，开始来聊第一个新闻。 最近呢，落马了这个证监会的主席呢，就是叫做方兴海，他是被认为是王岐山在金融系的人马。那么前两天呢，还有一个落马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叫做江金泉。这个江金泉呢，这个据说他待的这个地方哈，是一个清水衙门，他呢一直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去辅佐习近平的。江金泉落马就使得很多人怀疑啊，就是到底为什么似乎一个对习近平毫无威胁的，甚至完全是清水衙门都没有什么实际贪污腐败的人啊，也会被习近平以反腐的名义拿下。但是后来呢，就有消息曝光出来啊，说实际上呢，是因为这个江金泉呢跟着王岐山在中纪委干了两年啊，所以说他呢也被拿下。那么最新的消息呢，则是王岐山调进中纪委的最后一个嫡系崔鹏被拿。戴任坤先生呢发了一个推文，他说呢，这个前两天落马的方兴海啊，现在是凶多吉少，主要的罪名呢是涉嫌向美国政商大佬提供重要的政经资讯，并且输送了巨大的利益。更严重的指控啊，就是说他这个人有政治野心，向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家属输送经济利益。所以说呢，这个方兴海呢看起来是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是会被重判。关于王岐山被抓的原因呢，这个就是王岐山的亲信被抓的原因呢，当然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是因为这些人被抓完全是习近平准备要抓王岐山了啊，就跟当时周永康被抓之前什么原来四川的呀什么石油系的呀什么政法系的人呢纷纷被抓，对吧？当时矛头等于是从数面向就是几个方面向周永康合拢。那么现在呢，就是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啊，在北京市的，甚至可能比如说在金融系的，甚至在海南或者在其他别的地方跟王岐山长期以来有合作的这些人纷纷被抓。那么蔡成坤先生说呢，是因为张又侠和这个王岐山呢联手搞政变。那么今天呢，就看到了一个细节更加丰富的推文，就是说王岐山和张又侠呢准备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动手啊，再来一次西安事变。那么之后呢，这个王岐山就一直被习近平软禁，只是呢习近平迟迟没有下手。这段时间呢，这个习近平频频出手，王岐山的马仔们被习近平呢已经清洗的差不多了。现在啊，习近平在党内主要的对手最有实力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韩正，一个是曾庆红。说这个韩正啊，身体好，厉兵秣马多年，并且背后呢还有整个江登派的支持，有可能成为司马懿而上位啊。意思就是说，韩正会发动一场像类似于高平陵之变啊，突然之间这个发难，解决了这个当时是司马懿等于是把这个曹氏家族啊给解决了啊，然后就是司马家族整个掌握了曹魏的政权。说这一次呢，韩正可能也是想在习近平的支持之下搞这么一次政变。那么现在呢，这个按照这个推文的说法呀，说这个共匪内部各个系统从下到上都遍布着曾庆红的人啊，说因为曾庆红是老谋深算啊，而且是树大更深啊。那么看起来哈，就是在习近平身边有很多人呢都是面目模糊的两面人啊，可能一方面是跟习近平表忠心，另外一方面的话是跟曾庆红有勾结。说这些人呢比张又侠还有麻痹能力啊，一旦变脸出手的话，对习近平的权力挑战是最大的，而且呢也是最容易出其不意的把习近平拿下的人。这里边还特别提到了蔡奇啊，我们知道这个蔡奇呢是我们觉得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一个人啊，也是负责习近平安全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说蔡奇啊是极擅长见风使舵的，他为了自保呢，曾经向江泽民和曾庆红和韩正这个派系的人示好，而且呢他有可能会这个临阵倒戈。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发动一场党内的大清洗，根本就不可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个推文呢在逻辑上啊很多地方还是说得通的哈，但是呢这里边讲说这个共匪内部各个系统从下到上都是曾庆红的人，这一点还是让我感到有些怀疑。因为我们知道曾庆红啊在2012年退位到现在已经是14年了，他下台之前亲手提拔的人基本上也都已经下台了，除非是他下台之前提拔了一些三四十岁的人，那当然三四十岁的时候可能还是处在处级干部啊这个级别啊，个别可能有到局级的，而这批人呢没有被习近平发现，而这些人呢现在已经进入了省部级啊甚至是政治局啊，甚至在军队中呢成为中将和上将，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对习近平造成威胁嘛。那么这些人能够从 基层啊被提拔到省部级的高官或者是政治局，那也就说明中组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负责人也都是曾庆红的人才行。这个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就是我们现在没有什么证据哈，所以我们只能是再观察观察。等到王岐山如果他有一天真的被官宣拿下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想说一下这个中共今天出台的一个政策哈，这个政策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要是财经博主的话，可以给大家做一期30分钟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就是一个节目吧。但是呢，咱们这儿呢，当然就是说会给大家把整个的这个故事啊，整个这个过程化繁为简的给大家讲一下，让大家能够了解中共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开始不断的在华尔街敲钟上市啊，到现在的话，中共为什么突然之间变脸啊？就这个过程的话，还是蛮有意思的哈。一会儿呢，咱们再分析。咱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哈，先进一段工商信息。我们今天呢，仍然要向大家推荐这个 Wise Quest 的草本固齿胶囊，这是这个牙齿的保健品啊。很多朋友啊，上了年纪之后都发现牙齿越来越松，牙龈呢越来越往下缩。这个牙医呢告诉你要种牙，但是骨量不够啊，就需要补骨粉。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呢不到50岁，从小牙就不好，也不太注意口腔的健康，刷牙也不规律。后来他的烤瓷门牙开始松动，4颗大牙全部脱落。医生给他拍完片子之后呢，告诉他说要全口种植牙。他确实后来全口种植牙了哈，他的上下牙床呢都要，医生告诉说要植骨粉，报价是65000美元。他回去之后呢，没有马上做啊。开始吃这个草本固齿胶囊，大概吃了3个月之后，他觉得原来松的牙呀没那么松了，然后就回去复查了一次，医生判断呢就发生了变化，说下牙床呢不需要再植骨粉，上牙床还需要。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体治疗费用从65000就降到了45000啊，就少了整整20000美金。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其实很多人我觉得都有一种困惑，就是他爱护牙齿啊，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然后呢也会买这种冲牙器啊。或者用这个 floss 啊，就是这个用牙线，但是呢，这个牙齿仍然不好。为什么会不好啊？那么按照《黄帝内经》的说法，叫做肾主骨啊，齿为骨之余。这个牙齿健康啊，不光是靠刷牙，更取决于这个营养啊，骨头的营养啊，牙根的供血，包括身体整个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这个草本固齿丸呢，其实它的思路是很简单的，就是补充骨的营养，改善牙周的循环，增强免疫和营养的吸收，这样的话牙齿就逐渐的稳固。大家可以看一个图哈，就是这个人呢5月4号的时候，应该是一年以前了哈，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牙齿缝很大，然后牙龈萎缩，这缝很大嘛。后来的吃这个固齿胶囊之后，你大家可以看到牙龈明显的长上来，这个空呢也变小了。所以呢这个牙齿的问题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呢就是你要服用这个固齿丸呢，也需要长期的服用啊，坚持3到9个月，每天2次，每次3粒。这个当然比种牙要强多了。这个产品呢是美国 CGMP 工厂生产，是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注册过的啊，没有添加剂。 OK， 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去看哈。那么咱们现在回来来接着聊。这个中国的财政部啊，公布了一个规定，将中国居民把资产装入离岸信托时产生的所得和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以及信托终止之后的清算收益都纳入征税的范围。也就是如果你要是这个使用离岸信托的话，所谓离岸的话就是在中国境外嘛，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最后的得到的收益都要交20%的税。那除了这个以外，这针对200万大概中国的富人哈。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很多人在疯传的啊，或者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中共啊现在说中国的富豪呢曾经在海外积累的巨额财富，如今这一时代已经结束啊，说 now the party is over 啊，就是盛宴呢已经结束。这个文章啊认为说中共呢正在建立一套新的监管体系，不仅要加强富豪海外投资的控制，而且呢要重新掌握中国企业家在海外形成的大量的财富。过去如果你在境外投资的话，中共基本上来说是不知道的，就是你在境外挣了多少钱，然后呢又做了什么投资，又办了什么企业，这个事情呢是这个中国国内是不管的。所以你在海外赚的钱等于是不用向中国交税。很多朋友在看完了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 中国的企业在香港、在纽约上市呢，已经有20多年了，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改变政策啊，要收紧？中共到底在准备管什么？所以呢，我想把这个背后的逻辑啊，给大家梳理一下。首先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可能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操作，或者是介入这种相关的，或者是这个企业里边的人，你可能都不太清楚。就中国很多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啊，都不是在中国上市，而是到开曼群岛注册一个公司，注册一个离岸公司，然后呢再到香港和纽约上市。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腾讯呢，像阿里巴巴呀，它的上市主体就是开曼群岛公司。为什么是这样哈？就是因为中国过去啊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而很多互联网行业呢又限制外资控股，这样的话就变得很麻烦哈。就是说我一方面呢希望外资能够投我，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又不想让外资控制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两难的一个抉择。而中国当时的互联网企业啊，就如果没有这种外资的介入，没有国际的这个风投的话啊，或者没有后续的融资的话，这些企业也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中共的话当时就搞了一个变通的方案啊，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架构，叫做 VIE 啊，叫做 Variable Interest Entity， 叫做可变利益实体。咱们这么说可能还比较烧脑啊，咱们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这个它的操作是怎么操作的。比如说我建立了一个这个互联网公司啊，叫这个张天亮奶茶店啊，我乱说的哈，咱们就胡说一个名字哈。那么这个业务呢，真实的业务可能在北京、在上海或者在深圳，我的员工、我的服务器、我的办公室都在中国。但是上市的时候的话呢，我不是用这家奶茶店作为上市的主体，因为这个奶茶店是中国的一个企业嘛，怎么办呢？我就注册一个开曼群岛的公司，然后呢把我这家公司啊塞到这个开曼群岛公司下面作为它的一个子公司。 OK，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企业就具备了这种境外的这个投资的这么一个性质属性哈。但是呢大家可能知道，那我在境外的这个企业的话，如果我上市的话，那中共就管不着了是吧？所以说呢，我可以拿这个开曼这个母公司，比如说到这个香港啊，或者到纽约去上市。我们不说奶茶店了哈，我们就说这个互联网公司哈，因为互联网公司呢在中国是不允许外资控股的。所以怎么办呢？不允许外资控股，可是我要向这个美国的投资人就是要求他们投资的话呢，那他们要投钱。那么他们投钱怎么办呢？他们投钱之后的话呢，控制的是我这个母公司的股份。而我的母公司和他这个在中国境内的子公司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只负责我们这个公司的管理啊，包括比如说是这个董事会的任命啊，这个经营决策呀、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话，都是归属于这个离岸公司。但是呢你外国投资者所买的这个股权呢，买的是这个母公司的股权，而不是我这个子公司的股权。所以它是中间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哈，通过这个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把母公司和子公司呢就给切开了。那么中国的这个运营公司的股东仍然是在中国境内的自然人，就从法律意义上来讲的话，比如说这个公司是张朝阳的，那么还是张朝阳的。但是呢这个从经济利益上和经济经营控制上来说的话呢，它却就是都归属于离岸上市公司。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那外国的投资者买了你开曼群岛的这个离岸公司的股份，他是要分红的对吧？因为他买你公司的话，他不是做好事嘛是吧，他不是为人民服务嘛，他是为了要分红的。怎么分红呢？那么就是中国子公司赚的钱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红利分给海外的这些股东们，也就是买了我这个公司股票的人。那我们知道这些企业在中国境内赚的钱是人民币，可是呢你给海外这些买你股票的人分红的话，分的却是美元啊，或者是港币。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其实就是中共当时允许的哈，就是我在国内的这些互联网公司赚的钱呢要分红的这部分可以向国内这个去申请购汇啊，就是向银行申请购汇，把这批人民币换成美元，然后呢再打到开曼群岛上面的这个离岸公司，从用这个离岸公司呢再给这些这个投资人去分红。那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些互联网企业在初创的时候，他们手里边是持有大量的股份的，那么他们持有的股份也要分红，他们这个分红的话呢也是通过开曼群岛这个母公司分红，所以他们拿到的也是美元啊。比如张朝阳建立了这么一个搜狐啊，那在海外上，假如说他在海外上市了哈， 那么他自己本人以前持有的股份，他也是要在海外拿分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海外得到的分红呢，就是美元分红。而这个钱他到底拿了多少，他后来又拿这个钱干了什么，做了什么投资，又赚多少钱，对中国来说的话是完全不知道，是完全透明的。所以现在呢，中共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大量的财富长期的留在海外，很多企业家在海外把他们的股票卖了获得美元，但是呢没有把这个钱拿回中国，而中国的税务机关对这些海外的 capital gain 啊，就是资本利得呢，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这种情况其实不是中国公司一家的情况啊，其实是所有的这个，比如说日本的企业、新加坡的企业，你在美国上市的话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中共现在干的事情和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是确实是要求他的公民不管在哪里赚的钱都要向国家交税啊，也就是全球征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美国也是，日本也是。但是呢，中共现在做的规定特别不一样的，就是除了要征税之外，在征税之前还有一步，就是你所有获得的钱，你卖股票获得的资金啊，或者比如说你在海外得的红利啊，或者是在海外投其他别的投资，包括信托投资等等赚的钱，原则上都要先把这个外汇啊打回到中国啊，汇回到中国，然后呢在国内依法纳税，然后的话呢才能把这个钱继续投资海外。但是呢，如果你要再想投资海外的话，你手中的这个美元呢就不能你说了算了，原来本来就在境外的时候，比如说在没有这个规定之前，你这个钱可能就在开曼的那个母公司，你想投谁投谁，不需要向国内申请对外投资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批文。但是呢，现在你把这个钱汇回到中国去了，先要纳税，然后投资的话，对外投资的话还要申请这个对外投资的批文，所以非常非常的麻烦啊。而且等于是你的钱一旦回到中国之后，人家让不让你再往外走，允许不允许你投资的话，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现在《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里边讲述的这个中共最新的政策哈。我给大家讲完之后，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听明白了哈？就是以前你在海外的话做的所有的事情，中共都是不知道的。现在要求你把钱都汇回到中国，交完税之后的话，能不能够在海外投资，还得中共点头才行。所以，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的话呢，就讲了这么一个中共的这个规定哈。他还举了这个富途证券作为一个例子。这个富途的创始人叫李华啊，他以前是腾讯早期的员工。那后来等到腾讯上市之后的话，他就财务自由了嘛，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后来他就创办了这个富途。这个富途的资产管理啊，一度达到1560亿美元。然后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中国监管部门以非法协助跨境投资为由，对富途处以巨额的罚款。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哈？就是未来的这个模式啊，跟过去非常不一样哈。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没有钱啊，没有钱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现在没有任何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可以自给自足的啊。基本来说的话，他们都需要中央转移支付，但中央也没有钱啊。没有钱怎么办呢？就杀鸡取卵啊，要想办法通过这种收税的方式，能够把这个钱再收上来啊。所以说现在呢，对所有海外上市公司的话，都要就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要经过中共的这个税务审计啊，然后呢把这个钱税收上来之后的话，然后甚至可能就不让这个钱出去了，把这个美元呢留在国内，然后呢用美元的信用再支持中共发行更多的货币。这个可能就是中共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啊，就跟大家说一下。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美伊战争。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尽管已经进入了静默期啊，但是呢伊朗仍然非常的嚣张。根据报道呢，这个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有一个叫做伊斯兰抵抗组织，今天向约旦跟以色列发射了4架无人机。这4架无人机啊是已经都被拦截了哈，但是呢显然这个伊朗在支持他的代理人啊，在中东继续搞事。再一个的话呢，就是根据接近伊朗军方高层人士的消息说，乌克兰呢之前曾经袭击了在这个里海上的一支伊朗的船只，这个船只呢据说是不知道是从伊朗往俄罗斯运武器，还是从俄罗斯往伊朗运武器，反正总而言之的话，这个船呢被乌克兰给炸了。而且这个船好像有一名船员还丧生了。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方面呢就说他们准备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报复的方式的话呢，可能就是向乌克兰发导弹啊，这是一种啊，向乌克兰发导弹去炸乌克兰，伊朗是可以炸到乌克兰的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有可能 就是比如说通过向俄罗斯提供短程弹道导弹来升级局势，让俄罗斯替伊朗去打乌克兰。那现在呢，这个德黑兰方面呢还在权衡各种应对的方案，但是呢他们这个风已经放出去了，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报复呢是一定要发生的。对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向约旦跟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伊朗准备要打击乌克兰，川普基本上来说是保持沉默的啊，就不怎么 comment。但是呢川普今天呢也讲了一句话哈，他说他和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呀现在准备动用伊朗的资金来赔偿战争的损失，也就是伊朗炸了哪儿，那最后呢就用冻结的伊朗资金来支付赔偿。但是呢川普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说这个赔偿是不是针对伊朗轰炸乌克兰造成的损失啊，这一点他没有讲。川普呢同时也向记者透露说他现在正在跟伊朗进行谈判，而且这种谈判呢 very friendly 啊，就是气氛非常的友好。川普说呢你是贿赂不了伊朗啊，说你得打败他们，说我们现在正在狠狠的打败他们，但是呢打完之后他们会不会跟我们谈判我们还是需要拭目以待的。但是川普认为谈判正在进行，而且呢气氛相当的友好。当然了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伊朗完全否认正在跟美国进行谈判。现在呢这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已经落地了啊，在美国准备呢马上就要去跟川普会晤。这次内塔尼亚胡来美国呀，事先都没有宣布，也没有记者被允许登机。那川普呢现在他也想倾听一下内塔尼亚胡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对这个就是伊朗就是再给伊朗一次机会吧。我希望内塔尼亚胡啊能够说服川普啊不要再给伊朗机会，不要再受伊朗的骗了。 OK， 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几个话题。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洛杉矶的 YS 和台湾的胡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